好了，我们当然一会儿还是往我们还是4点10分吧，稍微早一点过去。4点10分，一会儿去抖音、老丁甄选，所以现在行情如果是的物流是吧，可以过去买箱苹果是吧？对吧？看看苹果都催生呀，开个玩笑。一会儿我们4点10分转场去抖音、老丁甄选那边。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给大家推演一下目前的行情，再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盘面吧。盘面来看，再给咱去说一下行情，去强调，因为这个包括也是刚才很多人也是容易去疑问一些，包括大盘涨呀，今天个股对吧，跌成屎了等等之类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包括你像很多时候经常是以这个数据的表格给大家去统计啊，这个已经统计好几年了，因为现在大盘有的时候，股票家数太多了啊，太多，所以有的时候你大盘整个失真。已经是经常是常态化的一个经线，但这种失真是什么？大盘涨的时候容易去失真，但是大盘跌的时候绝对不会失真，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大盘需要看吗？还是需要去看，但是它的作用现在您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一些。那现在整个行情，包括我们在整个上周也给大家在推荐去讲过而言，就是包括最近来看很多行情，整个市场扮演以前大盘的作用，就整个高位股，啊，也是高位题材股、热点股。啊，至少以今年整个行情、春节后行情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吧？高位股来看，这个赚钱强弱而言，它对整个个股影响，对吧？现在类似以前大盘的去作用，啊，因为按照正常来看，之前整个市场赚钱效应主要是在这呀，啊，包括散户来看也都往这里去聚集，对吧？所以说高位股来看，直接影响着散户情绪，它的作用就像现在来看，基本类似于以前大盘对个股的作用啊。这个我们说一下，因为这个去了解之后，再看一下整个高位股最近发生什么了啊。因为很多人就想说，你可以不做这一块，对吧？你得知道，首先来看转折点是来自这个啊，宁克生物，它的转折点来看是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连板之后。然后是一个天地板，天地板之后，然后是两个十厘米的一字跌停，然后 ST 带帽，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5厘米的啊七字一字跌停，那这种情况就想说，那这种闷的不仅是散户，你游资也出不来，对吧？然后是后面下一个龙头应该是那个华生科技啊，后面来看简单，就是最高标啊，最高标市场最高哪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连板之后，基本这个来看，你因为量放的很小，相对于三个一字跌停，因为这个时间很短啊，相当于是一个，你说谁有几个人都反应过来呢？对吧？对吧？大多数人就是一个三字一字跌停，三个字一字跌停来看，只是我们完成了第一段下跌，短暂震荡之后，你看看又来上一波。对吧？这是这个，然后在它之后的高标龙头是谁呢？联名股份来看，对吧？七连板之后也是一个三个一字跌停，一字跌停之后继续跌，对吧？联名股份之后的龙头就是最高标，就是雷神啊，这个就是它，它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打出一个这个九连板，这个我们在九连板在整个上周五给大家去推演说过这个。这周啊，肯定要去断板，肯定是去断板。那断板之后，它的距离如何，决定着整个高位股怎么去走。如果它断板之后也是这种本身不讲究的这种连续去闷杀，那必然会带着高位来看会走一个释放。但这种释放有望是最后的释放，最后的释放啊，最后的一个释放。这是一个。那如果断板之后，它能够比如说在整个我们所说高位，对吧？可能就跌一天，随后快速就稳住了。那如果这种情况来看，那高位股来看，基本说整个我们所说一个开始止跌修复，那么立马修复的话就大概率，这是我们在上周五做的推演，啊，推来看。所以说按照正常来看，一个一字跌停结合金价，你基本就能够知道今天高位股必然是有一边血流成河。因为还是一个问题啊，因为这种它打击的是谁啊？游资。是游资来看，游资来看，它整个生存的环境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高换手，对吧？只要聚足来流动性，我就能够去赚钱。但是游资一个很多情况就想说，我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游资它出不来，也就是说，我即便从这能够炒到九连板，在这种情况下都在抢着出的情况下，游资根本出不来。散户有可能逃得出来，明白吗？散户有可能逃得出来，游资来看根本是连出的可能性都出不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来看做股票，包括很多一些主力而言，很多时候不是取决于我能不能把这个行情做多高，而是有的时候我能不能安全撤退出来。我做的再高，但是我自己出不来， 那你这种人看，也就像我们所说，看游资最怕的就是这种高位的流动性陷阱，最怕的这种流动性陷阱。那这种整个流动性陷阱来看，之前什么时候出现过？2018年的下半年，我记得应该是18年的8至9月份啊，当时就有出现过整个我们所说真的游资一些整个高位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很多股票蹭蹭的涨，但是跌的时候蹭蹭的向下，大号的 A。就是游资如果炒上去，我根本出不来，根本是出不来，对吧？那这种情况就是出不来。如果加杠杆来看，那就是直接整个账户整个就爆掉，账户如果有加杠杆的话，整个账户就爆掉。这就是很多时候之前所出现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这种影响来看，对整个高位打击，基本上是我们所说来看，对吧？完先信心这种迹象，在这种情况，游资而言，没人再去敢做高标，谁敢做啊？做高标来看，不是能不能我炒几连板的问题，我出不来的问题，我出不来的问题。包括很多时候之前这个高新，这个来看上市公司对吧？不是上市公司，这个股东对吧？股东不讲究，把游资2个100亿级的私募对吧？被闷里面去了啊，被玩了对吧？被这个股东说这个说是这个重组是吧？又开始对吧？意思是这个暂停嘛对吧？各种消息而言对吧？因为价格各种就不合适了，2个100亿级私募也被闷里面去，这就有的时候我们所说最近行情，游资来看他们的日子对吧？跟你说比很多可能一些散户所经历的更弱更惨，只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你感受不到他们这种情况，人家他不会对吧？对外这个叫苦连天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市场一个像一句现状而言。那所以说市场来看，今天整个个股我们再回到包括在整个之前所推的一个行情，因为很多小盘股和个股的弱势它不是今天在弱，据说我们在整个之前拆解，前面是八连阳，然后震荡之后对吧，然后再去走，那后面再走的话，我们所说前面就是普涨啊，普涨这个我们再给它回顾一下，这是大跌，是2月28日大跌对吧，千股跌停。那这一波行情就是整个高位，高位是持续了3周多，持续三周多，然后我们所说来看这一波的调整释放，就是高位股的一个释放啊，高位一股释放来看，然后市场调整来看，那这个止跌是因为高位股来看刚好止跌杀跌去趋缓对吧，杀跌趋缓对吧，然后刺激走了一个，走了之后从这到现在来看，基本说的话虽然指数还是好看，但很多个股其实包括高位股来看走的应该是这种去走势对吧，是应该是这种去走势，就像很多人来看对吧，那指数还在这来，但个股对老师这难道不是二次探底吗？你看个股跌的有多难看对吧，但是其实就想说而伴随着整个最近来看，很多时候高位股，因为这波高位来看不仅仅是洗盘或杀跌，而是游资也被在绞杀，也被在绞杀，你说把主力都绞杀了，你告诉我接下来再怎么去走的一些。所以还是我们所说来看，今天就想说市场这种分化而言，它不是今天一天才来的，就想说的话只是这个过去条加上很多消息啊，它把整个因素它有所，就想说的话它更多是加剧了分化，加剧的分化，但是对整个小盘股的弱势对吧，就想说的本来就弱，明白吧，本来就弱，只是很多什么什么 ST 啊什么去代码各种而言对吧，对吧，把人吓得不轻对吧，你看就要跟小盘股，那人消灭是垃圾股，但是很多人就习惯你小盘股跟垃圾，有的时候就像很多人在一些听来看就可能感觉快画约等号了，那不就是扯吗，那不就是能画约等号吗，那肯定不能去画呀，不能就换一些。所以说这就我们所说个股去弱势来看，本身就来自于整个高位的去释放。那高位来看，我的判断来看，就包括在上周推演，就是雷神同力这种断板，而之后再断板经历过这一下杀，我估计接下来就没人敢做高位的了。那接下来高位慢慢就能够止跌稳住，那接下来会慢慢修复，但是止跌稳住之后，它这个高位再重新修复起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就说丁老师，那这个跌了一天，第二天修复回来了，那也是不能的。因为当时虽然在整个大跌来看，但是整个高位生态而言，包括游资依然是活跃的。因为当时在八连阳的后期来看，高位股其实就是强者恒强啊，所以说游资来看主力人家还是继续很卖力，对吧？类似呈现出这种去情况啊，人家还仍然很卖力，对吧？所以按照正常来看，基本高位释放之后，就想说它也不会再回到之前的状态，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修复。慢慢去修复，最简单来看就是下一个高位的龙头对吧，如果分期之后不出现埋人的走势，然后才会给后续的这个资金啊，高位的做高位的人才能够新的去信心对吧，你像这种就想说我一旦做失败了之后，不是是个跌停板呀，经常是你三个一字跌停开始对吧，先回撤个三十多个点，那谁受得了 那说得了，所以说，首先来看，先说一下整个个股的去弱势而言，我们要拆开来看啊，你不要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现在行情，那就说你没法看，你没法看，对吧？所以说，还是一个啊，我们所说最近整个行情这波趋势方而言，就从4月3号开始看跌停家数连续高位去释放，然后所去带来的啊，就是从4月3号，4月3号，我们看一下，就是按照正常就这一天，就这一天开始。啊，这一天开始，从这一天开始，然后开始高位去释放。当然，按照释放来看，应该是这种去走势，对吧？大盘是失真的，大盘失真的。但是为什么呢？就是整个高位去释放，高位释放过程中来看，一般对整个高位股、对整个个股市场的情绪，一般影响会更大。就像我们所说，它起到了以前大盘的作用啊。就像说，你前面来看，从3月28号到4月2号，你看一下跌停家数少于10家吧，这就刚好对应的就是当时的反弹，这是3月28号。3月28号，这也就是说整个高位亏钱效应减弱来看才刺激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下跌跟这个下跌原因一样，好在是当时下跌来看高位股还好，对吧？就那些高标啊，至少我调整之后，对吧，还有希望。现在来看是被绞杀呀，就是从宁德生物这个转折就开始啊，所以说现在高位的生态不是一般的一个弱。这首先看懂这一半部分，我们再看另一半。那另一半来看，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国九条。这个国九条来看，很多一说了之后，对吧，看到很多券商给出观点，那牛市来了，我去，哎呀，我这么说，我看到这些来看，我说这些啊，真的是打酱油的打的，我算对吧，反正拿来你去吹牛是吧，对吧，你没得说，对吧。因为按照以前的话，一个是04年啊，这是第一个国九条，然后是14年啊，第二个就国九条。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那比如说04年国九条之后，2年之后0607，对吧，一波大牛市。但是问题是出来之后是用了2年之后然后开始去走牛的，也就是说国九条出来之后意味着你继续走熊，走熊了1年多，继续弱了差不多2年之后才去走牛的，对吧？因为低点是在05年的998点嘛，啊，998点。所以说不是国九条出来就走牛，是出完之后继续熊了1年然后再去走牛的，明白吗？这是首先你这个去注重一些。那14年它是这个上半年出来的国九条，那出来之后那开始就走牛市来看，它是在整个14年差不多，因为上涨来开始按照走，但是大家将其开始去走牛市走，应该是从11月21日开始，就是全面的降息，然后到整个2015年，也就是说第二个国九条出来之后，它跟走牛来看差不多是间隔了半年的时间啊，差不多间隔了个半年的就时间。所以说很多人说你看看，哎，过去推牛了，哎，是啊，但是不是说是出了之后立马去走牛呀，啊，立马去走牛啊，后面来看就是说你后面来看你怎么去走，对吧？这是根据过去规律来看，你简单拆解。就像很多人来看，我包括很多券商，包括很多一些大 V 要给人去信心，对吧？就喊牛而言，他避重就轻，他把这个时间给去了，你看看是不是出了之后后面一个大牛市，你看看是不是后出了一个大牛市，然后一个劲的开始喊牛，喊去兴奋。但如果你周末你听了这个观点而言，你从今天周一来看就跟兴奋而言，那你不就兴奋到沟里面去了吗？你不兴奋到沟里面去吗？这是一个。那针对这次国九条来看，这个时候稍微说一下整个上面很多有时候我们所说啊，一些这个咱包括咱有时候咱经常说这就政策是吧，给大家说一下整个上面很多就习惯。上面的习惯就是永远是我们所说首先一个版本啊，任何的事任何政策来看就先一个版本，我先去试运行，明白吗？先去试运行，然后在运行之中出了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啊，出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对吧？再出问题再去解决，这是历来咱们来看上面，对吧，所形成一个相对就传统，也就是我们所说来看永远是补漏洞，补漏洞。咱比如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来看，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想说不是说在整个互联网金融咱最开始到底有什么隐患呢，我把这个问题先排解清楚之后再推出来，哎，不是，对吧，我先推出来让大家用啊，试用，在试用过程有问题我再去解决问题，对吧，就是这个。包括你想开始来看证券法，该开始也没证券法呀，我们先跑先用，对吧，随着整个有问题来看不断去解决，去补漏洞，对吧，各种都是相应的去如此啊。包括你像现在这个，包括前段差那个低空经济，低空经济来看，你一旦普及开来肯定会面临很多一些问题，包括在城市上空，对吧，到处都是整个这个飞行汽车，你咋整，你咋整而言， 对吧？就想说的话，国家现在就想说，我不是为了把问题解决了才推出来，而是本身让市场去试。这就很多时候我们所说来看，一个就改革上面去侧重来看，要大胆去试，摸着石头就过河，一定要去试，摸着石头过河，过河之中碰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对吧？这就是一个，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现在很多所呈现一个过九条，其实大家所出现的就是我们所说过去走来看所发现的很多一些问题，对吧？问题，再比如说很多一些上市的条件，对吧？有点太宽了，是吧？我把上市条件，我对吧？我开始就严格一下。这不是以前所很多时候发现的问题吗？再比如说减持，对吧？减持来看也一些问题啊，对吧？那减持来看，很多归来看，我再去逐步去延伸，对吧？包括很多时候我们所说持续的监管，对吧？包括你像这个分红啊，这个分红，对吧？这次来看，通过很多一些去改革来看，分红目的是干嘛呢？就是鼓励大家是多分红啊，多分红。但是就想说，以前的时候，包括个人去村长也提到各种来看去鼓励分红，鼓励去分红。对吧？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是鼓励之类呢，那我就是不分红，对吧？我钱我留着自己用，对吗？自己用一些。但是，一旦加了一些强制条件，一旦加一些调制条件来看，那你不得不分红的时候，那就行。所以说，在整个咱们一个体系体制而言，是吧？很多一些东西推荐你必须要去强制，你要靠自愿来看，那就扯犊子了，那你完蛋了。那就完蛋了。所以还是有的时候你了解一些，就是我们所说一个前因，就是有问题来看，不断去解决这问题。所以说过九条就想说，很多时候就是过去的股市有的时候所呈现一些问题，对吧？这些问题我试着去改，以前都有尝试去改，包括上市的条件，那上面来看也来，但只是改的方式来看不痛不痒，哼，换汤不换药，对吧？检测来看，其实你现在按照差不多从整个应该说之前，其实村长来看也都在去不断去约束去减持嘛，不断在约束去减持嘛，分红也是鼓励去分红，对吧？鼓励长线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对吧？对吧？都是在鼓励，但是就想说的话，靠鼓励是不够的。所以说，过去的现在来看，喊的一些措施，慢慢也是没有像我们所说来看，就是慢慢针对一些问题啊，慢慢去解决。就想说，是不是能不能完全解决啊？不一定。按照我们上面来看，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我通过这一次之后试了之后，发现还是继续原先的循环，我还会继续摸着石头继续去改革。对吧？至于改几次，就想说的话，改完之后可能走出一波行情，但是有的时候你问题没完全解决，还会继续，比如说再来弱势了，对吧？再换一任村长，对吧？再来一个过九条，再来一个改革，对吧？有可能又不行了，那可能再来一个。就想说，到底是通过几次能过来？就想说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咱有的时候股市弱是吧？这个股票对吧？跌了，有的不开心，骂骂上面，你该骂该骂。但是有的时候上面来看，有时候不断也是想着去改革解决来看这种问题。你换一下，如果是我在村长位置上，我感觉我也不太好这个解这个问题，对吧？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所说这一个来看，那这次来看，包括所提到我们所说去分红。分红来看，它本身一个是本身这个条件是这个未分配利润是 30% 吗？还是累积是5000万？它两个条件是一个并且的关系。如果一并且来看，不是货的关系啊，如果并且的关系来看，符合好像是80多家嘛啊，按照很多一些新的就会计来看。但是问题是最关键是它是2025年1月1号开始就实施。啊 ,2025 年1月1号开始实施来看，就代表着如果假如说我的条件我不满足的情况之下，我下半年都分红，那不就满足了吗？下半年满足不就返红了？那这样的话实施来看，我不会因此就戴帽一些。啊，所以说能够符合分红的来看，那代表着下半年肯定会大幅去分红。那分红受益的是谁？那这步棋鼓励去分红来看，其实本身就是我们所说的想办法给这个中长线资金提供去助力。因为任何村长上来之后，包括今年新村长，对吧？这个上来之后，永远干两个事，一个是加强监管，加强监管。那第二个是引中长期资金，对吧？很多一些上来，很多可能都是围绕这两块，对吧？只是你做的是怎么样的问题。引中长线来看，你考虑到长线资金去做什么？那其中很多些资金来看，包括你像银行、煤炭啊，之前的行情就想说，大家奔着是股息来的。股息来，按照股息来看，现在很多时候我能够拿，对吧？能够每年能够赚 5%， 每年能够赚百分，只吃股息的话啊，只赚百分来货，你现在放银行定期 2%， 对吧？甚至不到嘛，甚至不到而言。所以说现在你谁合算呀？你很多银行的理财资金一旦整个趟出了之后，就是银行的理财资金它就会扑向股市了， 银行里塞的资金应该是20多万亿嘛，好像规模好像是多少，所以说帮这个开清楚后他会进场。就像银行来看，银行里塞金进股市是干嘛呢？我是为了炒那些题材吗？他们敢炒题材吗？炒题材来看，大的波动来看，你说那些理财的机密来看，那还不疯了，那还不疯了啊！所以说很多说话通过整个分红是这一些，所以说就通过条件来看，能够符合条件就是多分红，多分红来看，就咱比如说很多如果股值低，那股值低来看，很多企业来看为什么不分红呀？为啥分红呢？但是如果一些清楚条件我必须要去分红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对很多一些理财资金、稳健资金，如果吃股息的资金来看，那这个行一个天然的就环境。所以说像今天很多一些大盘连个股为什么重字头呢，去动员是这个去逻辑。但是问题是机构的喜好，他们做他们的是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来看，它是更多我们说是配着中长线资金，也就是我拿着对吧，这个三五年不动的一些啊，不动的一些，因为你分红它会出权啊，明白吧，分红它会出权的。你如果本身你做短来看分红你赚不着呀，对中短线资金来看，拉长线为比如说银行股，我拿个十年，拿个十年，十年来看股价涨跌跟我没关系，对吧？我去吃分红，那这部分股息而言，对你而言才是巨收入。给咱收费税前，整个中长线资金来看是这个，所以说慢慢对很多，就想说通过很多一些改革之后，就想说慢慢银行理财资金。啊，因为你想想，很多银行理财资金原先，比如说可能你想投资这个房地产的各种去资源源，慢慢可能都会慢慢瞄向股市，都会瞄向去股市。一旦他们进入股市而言，你想想整个股市的池子就够大了。但是一定记住了，池子大了干嘛呢？一定记住，池子大了水都流进来干嘛的呢？干嘛的呢？融资，也就是说 A 股的本质是永远是不变的。融资，金融世界父亲节，所以说现在上面来看，渴望把整个股市行情就走下来、稳下来，让银行理财资金啊、中长线资金、地产资金啊都进入这个股市这个资金池子里，对吧？水多了，钱多了之后干嘛呢？嘿嘿，融资，对吧？那这有钱多了又变来嘛？但是就想说，你现在在此之前，可能上面来看想办法把这本棋给去走活啊，走活。所以说，有的时候股民来看跟上面现在就想说整体算是一条心嘛，或者一个方向吧。但是就想说能够实现这个，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就像很多机构类的资金，包括我们之前所说而言，机构资金经历了过去三年的弱势之后，它想缓过来，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需要升级。对吧，你半年之后慢慢才能够慢慢去回稳。包括银行理财资金来看，人家也是慢慢的去进，不可能一头扎进来，一头就扎进来。所以说按照正常来看，我们所说来看，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去走牛，对吧，或者只能走牛，我就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你现在就是期待来看就不太合适。所以回头跟大家说这一期来看，就是今天为什么大盘去涨，你这样说的话你得单独来去参考，这是两个去逻辑参考。就是很多一些包括重组同样金融呀，就是整个低谷权重啊，整个他们表现更好一些啊，好一些。但是就想说他们的问题是整个活跃，他们的主力是机构，而机构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没缓过来，还没缓过来，对吧？所以说机构来看，就想说他们现在可能会一些偶尔去上涨来看，但是现在撑不起他们走去持续。所以有人问到，现在能不能走一波28行情呢？28行情谁来推动？机构来推动啊！你让游资去炒他们，那炒得动吗？要炒得动吗？对吧？所以说，按照机构行为来看，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才能够去缓复过来。所以说，我们所说这句行情大盘来看，现在的就想说反映这个。所以行情走到去现在来看，你要对标，对吧？你个股看个股来看，你就盯住整个高位，高位一旦杀跌趋缓之后，那个股也就会止跌，对吧？也就会止跌。至于大盘来看，你现在跟你个股来看，它挂不了钩，挂不了钩。但是就像大盘来看，如果很多一些低估蓝筹个股而言，你可能真的需要去看一下大盘，类似这个性的去因素。但是问题是大盘上涨之后，接下来我们所说包括所说的二次探底，指的就是整个上周大盘。一旦当大盘走完之后开始二次探底的时候，咱去想一想，如果大盘开始走二次探底，你说个股是逆势呢还是赔着呢？对吧？有时候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这个咱就不说开了。所以说，这就是有的时候跟咱稍微拆解一下，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你别混着，为啥大盘涨个股跌呢？完全两条路啊，不同的逻辑，不同的逻辑啊。所以说，就想说，如果因为大盘涨，对吧，你就苦恼而言，不一回事啊，不一回事。所以说，还是一个个股的弱势，就是本身高位的杀跌，核心是这个。 个股的弱势，而大盘的强势，嘿嘿嘿，过去条你可以从这去参考啊。过去条，比如说很多人来看，对吧？很多时候你说，对吧？有一些这个蓝筹股，各种低股息的来看，对吧？高股息啊，这个低市值呢，对吧？容易去属于一些，你能够去挂靠一些，呵呵。但是这个不同的逻辑啊，不同的逻辑。能说到接下来短期来看，重点说一下整个我们还是分开来看。如果以个股为参考而言，我觉得现在来看应该是我们以这个表格为去参考吧。表格来看，按照正常300多家啊，我觉得跌停计角数已经进入一个最后释放，但这个释放你一定能让它释放去充分，为啥呢？因为还是一个从量的去角度来看，今天整个风险释放，包括你看早盘这个量，包括尾盘这个量，放量都是不小，但是放量来看，真的是没有跌停的个股，明白吧？那跌停的个股它是释放不出来的，什么叫释放呢？就像我们简单来看，把股票卖了之后，卖了。那这的话就是风险出清了。你卖了之后，在没买的情况之下，你计较说你没法再卖了，对吧？计较说你把股票你卖了，对吧？你现在空仓呢，你还能再卖吗？不能卖了，你除非买了之后才能再卖嘛，对吧？所以说，一旦恐慌释放，就代表着大家很多该卖的都卖了差不多。但是计较说的话，跌停那些票人家卖不出来，明天要不要继续卖呢？对吧？明天很多人继续挂着去释放，对吧？挂着去释放。所以说，高位的释放来看，还一个惯性。这个惯性，这个惯性，即使说到底哪一天能够释放差不多，这个没法具体。我认为就是这周差不多，这周就差不多，大概率是这周。但是哪一天不得好说，不得好说一些。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应该高位来看，重点盯的一些。一旦高位开始，高位释放来看去趋缓之后，那个股的止跌也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如果在高位释放没止稳住之前，那个股即便有修复，可能也不持续。什么意思呢？就想说的话，哎，个股来看，比如说明天再跌一天，可能个股层面可能就反弹嘛。但反弹之后它不持续，可能还会继续在这反弹之后再去震荡一些。所以说，按照正常明天个股层面来看，有一些有可能会分化，可能会继续分化，甚至假如说明天再探一下，有些可能会走修复，但这种修复可能都是短修复为主。所以说，按照整个个股也想稳住来看，就想说等高位去释放，我觉得应该这周差不太多，就是接下来应该是进入一个惯性释放。惯性释放，但是惯性释放差不多之后，那接下来个股也调整差不多。那至于大盘去层面来看，我觉得大盘可能类似这种偏康，有可能会继续去维持，继续去维持。但是整个节奏而言，它绝对不是咔咔这么去上涨，不是，它可能后面来看震震震震半天，对吧？震半天，然后再轮动一下啊，但有可能震震震震震震下来有可能，对吧？但是就想说，大盘来看短期不持续啊，不持续。至于说震震再摊一下，能不能把3090那天突破一下？对吧？我觉得突破不突破意义都不大啊，意义都不大。就是假如说，也就是我们所说，从资金角度来看，机构开始作为一个我们所说的开始去为主，开始去撬行情，对吧？至少现在机构的实力，我认为还没恢复过来啊，还没恢复过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学的时候基于预推来看，二次探底预期风险就是来自这个因素啊，就是来自这个因素。就想说，丁老师，难道一定吗？至少截止到现在。观点不变啊！如果后面来看，假如说后面走势，对吧？二次探底风险没有了，对吧？老丁不怕打脸，第一时间会修正。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给他做的一些中期的推演观点不变啊，只是短期的节奏有的时候可能会不断的去细化而已。所以说给大家去说一下嘛。所以说行情来看，个股层面来看，可能短期我觉得可能还会继续要去熬一熬，对大家，尤其是拿着股票人，我觉得这些可能继续熬一熬。但是我觉得来看，应该说个股的释放，高位的释放进入一个后期啊，因为高位已经最后释放。个股即便弱来看，可能也是跟着这个高位去走啊，高位去走。而高位一些整个包括蓝筹类个股而言，我觉得不太好做。拿着的朋友，你可以稍微沉得住气是吗？如果没拿的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即便参考，你得看看后面震荡之后有没有合适的契机，对吧？有的时候现在开始再去参考一些这个蓝筹股，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啊。